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我们请来的是西澳大学政治系的陈杰教授。陈杰教授你好。
啊，你好。
最近英国包括中澳之间的关系，包括在亚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斯里兰卡，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动荡。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陈杰教授您认为为什么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发生这么多动荡的事情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我只在这个安倍遇刺和英国首相之间，他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啊、还有中澳之间的一些事情，这个南太平洋岛国论坛，有一些微妙的外交议题。但是人们这么愿意说他，特别是啊，我们华人对这些议题呢都是讨论热烈也好，激烈也好，我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这个影响力的不断的增强，全球力不断的增多。尽管他们在同时发生，确实我刚才说了啊，是偶然碰在一起，但是呢我们愿意谈它，从中国人眼睛当中呢，因为它都和中国这个因素有一些关系，但是呢这个关联的程度呢其实都比较大，就是说所有这事情啊，从中国因素它都可以被串在一起。我想中国以前很多对这个英国首相是谁，不管他是约翰逊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我想都不至于说关心到那种程度吧。这个英国首相换人，但为什么这次这么关心呢？你看微信啊当中谈论都非常激烈，也之所以这么关心，因为这和中国非常有关系。因为就在约翰逊这个鲍里斯·约翰逊做这个首相这几年，英国追随美国在印太地区卷得非常深。我们都说美国和这个北约组织啊一起呢，就是对中国进行防范、进行遏制。但事实上，北约组织欧洲国家当中，和美国最愿意在这个制约中国、最愿意在印太地区加强和美国国防合作的国家就是英国，而且英国也只是在约翰逊做首相之后呢，采取了这种政策。我们都知道，这个英澳美组织了这个三国军事同盟，也算是冷战后第一个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军事同盟。这些因素使得人中国人对英国这次首相换人，约翰逊不得不辞职下台，感到兴趣非常大。所以我的这个观点是说，英国这个国家首相换人了，有人辞职了，中国人这么关心，就是因为这个首相他和中国政策有关系。不管谁上台，我想世界上很多评论家，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看谁上台，上台又怎么样的，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关心的也是他愿意在制约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会不会像约翰逊以后，会不会继续约翰逊那个老的政策。斯里兰卡和我们中国的关系啊，和中国利益的关系，事实上也是非常近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带一路工程的重中之重。就像前不久啊，今天早些时候啊，这个哈萨克斯坦动乱，中国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个加盟口的这个动乱问题，而且是事关一带一路的秩序。斯里兰卡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印度洋附近投资最多的就是斯里兰卡，它有很多做法也是受到了这个当地人或者西方媒体的一些负面的这个批评啊，比如说债务外交等。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在那里投资了这么多的资本、工业区、港口等等。那你看这次动乱，这个动乱的这个结果对中国会怎么样？对中国花了这么多血本，靠一带一路，这个又有什么影响？你看，这个和中国，所以看待斯里兰卡的时候，就中国人就谈的最热切，而且你最着急。这你看，这斯里兰卡这事又和中国有关系。安倍呢，那就当然更不用说了啊。那中国国内有些网民，但我觉得是做的非常没有礼仪啊，就是在那就幸灾乐祸等等。但是这从一个侧面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就是说中国对安倍的这个遇刺事情感觉之强烈，都是因为他和以前几届日本首相不一样。 因为他在台上，特别是第二任期的后半期，这个对华政策呢是非常强硬的，和美国走得非常近，而且和台湾呢是非常的友善，友善到以至于说，这是蔡英文总统啊，为这个安倍的去世下了半旗。所以说这些因素才是中国人对安倍遇刺事件反应如此强烈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是从中国来看这个事情。其实因为安倍呢和中国就比较近了，是在东亚地区，所以你看美国澳洲这些国家在看安倍遇刺这个事情的时候，在评论安倍这个生前贡献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不约而同的都会谈到，就安倍在世的时候是如何调整印太战略，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和这个美国的其他盟国和美国一起协作等等等等，你看都和中国纠结在一起。我一直觉得啊，南太岛国首脑会议啊，就中国才是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中国才是会议厅里面一只大象，结果是一个隐形的大象。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其实这个会议在那坐着，大家在那拍着，对吧？澳洲这个第一把手，美国的副总统突然破天荒的这么热情，拿了一大把钱，这个来出席，或者就通过视频来发言。一会儿美国说像这个说国家要去增设一个大使馆，一会儿说那要多派一个大使。为什么这些主要西方国家这么热闹，大家住在一起都知道的，这么热闹的原因就是因为房间里就没有坐在那里的那个大国，那就是中国。没有中国这个因素，没有中国在那，没有前不久王毅在那访问，没有中国在所罗门群岛设什么军事设那个基地啊，培训基地，我想这些大国就事实上是不会这么热闹。别说美国领导的副总统来讲话拿了一把钱说来增加援助，澳洲的总理也不见得是每届都去的。基里巴斯呢，我当然不知道细节，但我去基里巴斯要退出这个论坛，我就和中国有关系的话呢，逻辑上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基里巴斯这个国家呢是来回倒，以前是台湾，后来倒向中国，后来好像又倒过一次台湾，然后19年再倒回到中国。
但是呢，他们的真正的利益，比如说他们需要一些经济上的援助，他们非常关注这个气候变化政策等等的这些诉求，完全没有被重视。
西方国家不太重视气候议题，特别是就是说这些国家家门口传统的霸主就是澳洲，这个海平上升就有关于国家生存的这些小国的眼光中来看啊，说澳洲新西兰对气候问题确实不够重视。但是呢，尽管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使得他们就是说把眼光啊投到另外大，但是我也很注意，就是说这不仅仅是唯一的原因。任何国家哪怕是小国，他也有他自己的考虑，特别是有的领导人他也不是什么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这个颠三倒四倒来倒去啊，尝到了甜头以后这就成了策略了。以前是冷战时候呢，当时美国苏联倒来倒去嘛有好处，冷战结束以后呢，就是西方国家不重视一些小国家，那么刚好台湾有钱，那就说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倒来倒去也拿好处。现在呢就是台湾没剩下几个了嘛，台湾在这世上就剩下四个，那个他们大的都丢光了啊，比如说汤加呀、所罗门啊，都早就丢光了。但问题现在呢，发现说又有一个新的这个游戏，这个有可能说油水更大啊。我不得不指出这个新的游戏怎么个倒法，就不是说在中国台湾之间倒，台湾已经说实话就剩下四个了，没什么了。那他就说把中国引进来，看着美国澳洲你就给好处吧，这个油水有可能是最大的。我想指出来就是说也确实有这么一种心态在里面，而不完全是说气候变化这一个因素考虑。我都没否定一点，就是所有的不同看法都是因中国而引起对这些事件的极大兴趣，就是一种本来对中国崛起有什么看法也好、偏见也好，那都在支配你对这些东西的一种及时的一种 反应和说法。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西澳大学政治系的陈杰教授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卢姐。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